谢谢弟兄姐妹。那我真的希望就是说利用这个机会来感谢各位在我生命的期间对我的家人的关怀还有带导。自从今年年初我被诊断得了淋巴癌第四期，然后经过开刀治疗，一直到现在九个月之后，甚至在我头发都还没有长回来之前，就有机会重新在这个地方与弟兄姐妹来分享信息，我的心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喜乐。那我只能说，这是神莫大的恩典，还有怜悯，以及弟兄姐妹的爱心，还有祷告的功效。所以谢谢大家。我不晓得说弟兄姐妹是不是还记得，那在我生病之前，那我正在教会中的主日讲道中在分享一个系列的主题，就是亚伯拉罕的信心之旅。那么我计划在这个系列当中呢分享四个主题。第一个主题呢是在失败中看信心，第二个呢是放手的信心，也就是我用那个我们家养狗的故事呢当做例子的那个讲道，我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好，那可能那个例子还记得，但是内容都忘了哈。那么之后呢我就生病了。那么我感觉到呢神好像要我在接下来的两个主题，也就是等候的信心跟奉献的信心上有更多的学习之后呢，然后再来分享这两个主题。那所以呢我就进入了密歇根大学那个癌症中心这所神学院里面呢去进修了七个月。那我不敢讲我所有的功课都已经学会了，但希望透过这样的学习能够更准确的分享神的话语。所以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从亚伯拉罕的信仰之旅当中，我们来学习等候的信心这一门很重要的功课。弟兄姐妹，我不晓得在你的一生当中，你是否曾经历过一些令你感到刻骨铭心的一些等候经历呢？也许现在你正好在一个等候的过程当中，也许等候一些事情的发生，或等候其中的结果。那我不晓得在这个等候的过程当中你的心情是怎么样呢？如果你是正在期待一个怀胎九个月的婴孩的降生，或者你正在期盼呢那个下个月要到欧洲地中海去旅游的话，那我们这边有弟兄姐妹下个礼拜就要去地中海哈，那我相信你那个他们的心情一定是非常的喜乐，非常的雀跃。但如果说你现在正在等待那个绿卡的申请，或等待工作的面试或者是考试的结果，甚至于在这个申请大学的这个期间呢，你如果正好在等待你儿女申请大学的结果的话，我想你的心情会是很紧张或者是很焦虑，甚至晚上睡不着觉是不是？在我住院开刀还有接受治疗的这段期间呢，我和小薇，我发觉我和小薇好像每时每刻都在等候，不是等候什么时候开刀或什么时候做这个扫描就是在等候那个诊断的结果或是病理检查的报告。那个时候的压力真的是蛮大的，因为每一个等候的结果都关乎我到底是得了哪一种癌症，以及我还到底可以活多久。所以这种等候的这种滋味呢的确是不太好受。那我记得呢就在我开刀的那第一次开刀的前一天，那我的主治医生跑来对我说因为病人太多了，所以他要把我的开刀的时间呢延后一个礼拜。那我听了以后，我就马上对他说哎，不行，因为我的手神经因为我肿瘤的压迫呢好像越来越严重了这样子。那结果呢就在那天的半夜 我被一位医生叫醒，他告诉我说呢，明天下午我就可以进入手术房开刀了。这样，那我一听以后呢，那整个晚上几乎兴奋的睡不着觉。那么小薇说有病啊，哪有人因为开刀啊要开刀而这么兴奋？那当然了，我承认我那时候真的是有病啊，而且还病得很严重这样。可是呢，对我而言，我宁可啊，我虽然说脊椎手术是蛮危险的，一不小心的话就半身不遂，但我宁可就说，我宁可就是。我比起我呢再多等候一个礼拜，我宁可早一点的开刀。为什么呢？因为等候的在等候的中间所受的煎熬往往是更大的，是不是啊？但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我们刚所说的这些等候都还算是比较容易的。那么为什么呢？因为这些等候呢，毕竟它都是有一个期限，时候到的时候你就知道结果了，是吗？可是呢，有另外一种等候对我们来说却是更加的困难，那就是我们到底要等候到什么时候？我在现在我所面临的困难，我到底什么时候才会过去呢？那么这包括在婚姻上的困难，在工作上的困难，在教养孩童上面的困难，以及在教会中的困难。所以我们向神呐喊说，耶和华，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我心里愁算，终日愁苦，要到几时呢？我们向神说，神啊，你所应许的那个得胜什么时候才能在我身上得到实现呢？所以今天我们就要从亚伯拉罕他所走过的经历当中来学习，当我们遇到困难或深陷一个绝境的时候，我们要如何的能够凭着信心能够来学习这个等候的功课。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求你就在这个时候来打开我们的心，张开我们的眼，使我们来看见主你自己话语的奇妙。主，我们求你亲自用你的话语来向我们说话，用你的话语来改变我们的生命，也求你在这段时间能够大大的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我们感谢主，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我想当我们在读创世纪有关于亚伯拉罕他的生平的时候，我们发觉到说有很多的事迹都是围绕着一个主轴在发展。那这个主轴是什么呢？这个主轴就是神的应许，还有亚伯拉罕的等候。那么神为什么要给亚伯拉罕应许呢？圣经告诉我们，自从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之后，亚伯拉罕是神所拣选的第一个人来开始他的救赎工作。因着他的因信称义，然后成为我们众人得救的榜样。那么神向亚伯拉罕应许什么呢？我们知道在创世纪神多次的来向亚伯拉罕来应许 来显现，应许亚伯拉罕说要使他的后裔极其繁多，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那么国度要从他而立，君王要从他而出，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还有他的子孙得福。但我们知道神给亚伯拉罕这个这么伟大的应许要得到成就之前，有一个问题需要先得到解决，那就是亚伯拉罕先要有个儿子，以至于呢他才可以繁衍出许多的子孙，是不是？可是呢，圣经却偏偏告诉我们，亚伯拉罕的太太的妻子撒拉呢，她是一个不能生育的妇人，所以呢，亚伯拉罕必须凭着信心来相信神的应许，并且等候神的应许的实现。那我们现在来问，亚伯拉罕他 等候神的应许来得到一个儿子之前，他等候了多久呢？他等候了多久？等候多久？25年，是不是？他等候了25年，从他75岁一直等到100岁。我想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这样读过去了，觉得好像25年没有什么，是不是？但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想过25年到底有多久？如果今天我们刚刚生了一个孩子，25年之后呢，他可能已经大学毕业，而且成家立业了，是不是？那如果我今天我们毕业了，好，开始工作，25年之后呢，我们已经准备要退休了，是不是？那如果说今天我们退休了，退休以后25年以后如果还健在的话，那我们已经算是很长命了，是吗？所以我们的一生中实在是没有太多的25年。所以亚伯兰等候神的应许25年，实在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一个考验。那在这个25年当中呢，那圣经除了提到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撒拉以外，他还提到了三个非常关键的人物，而且很巧的，这三个人的姓呢都姓以，以色列的以啊。这三个人是谁呢？就是以利谢、以实玛利还有以撒。而这三个人呢，正好代表了亚伯拉罕在这等候的过程，他的信心成长的三个重要的里程碑，而且呢，也正好代表了我们在学习等候的功课，等候的信心的时候，最常遇到的三种不同的心态。所以现在呢，就让我们一一来探讨。我们先来看以利谢。现在让我们来一同读一段圣经，是记载在创世纪15章1到6节。我想我们可以照着这个那个 slide 哈，一起来念，这样啊，让我们一起来念。这是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色人以利谢。”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耶和华又对有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算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了。那么这段经文呢，记得到亚伯拉罕他进入迦南地以后，神再一次的向他显现，然后对他重申神对他的应许。神对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我必大大的赏赐你。”可是呢，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的回答却是充满了无奈。亚伯拉罕对神说：“主啊，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弟兄姐妹，我想我们可以来思想一下，一对结婚一两年而还没有孩子的夫妻，他们会说我既无子 I'm childless 吗？会吗？我想不会，是不是？他们只会说我们还没有孩子，因为呢，他们会最后会生出孩子的可能性还是非常非常的大的，是吗？但是呢，圣经虽然没有提到说亚伯拉罕和撒拉在那个时候到底结婚了多久，但据推测大概有20-30年之久。那在这个20-30年当中呢，那么他们不断的试，不断的试，就是没有办法有孩子，以至于到现在呢，他们已经心灰意冷，已经接受了现实，已经认定说自己不可能有孩子了。所以亚伯拉罕说：“那要承受我家业的就是大马色人以利谢。”那么以利谢是什么人呢？从圣经中我们知道说，以利谢他是 以利以谢，他是亚伯兰家中一个最老的仆人，而且是一个最值得信赖的一个管家。但是呢，他却跟亚伯拉罕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弟兄姐妹，我不晓得如果说你有一笔遗产这只是假设了因为现在很多人连那个退休养老的钱都没有了那就更不要提那什么遗产这样。但如果说你有一笔遗产的话，那么你会让一个仆人来继承吗？我想不会，是不是？所以亚伯拉罕他是在一种非常无奈的情况下才会让以利以谢来继承他的家业。所以亚伯拉罕向神抱怨说，你既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就是我的后嗣。他觉得以利以谢就是神的旨意了。弟兄姐妹，也许我们已经在我们所面临的困难中挣扎太久，而且受了太多的煎熬，却看不到有任何改变的可能性，也看不到神所应许的那个得胜。也许我们对我们婚姻的关系感到失望，对我们工作的环境感到失望，对教会的光景感到失望，以至于我们不再对神的应许抱着任何的信心还有盼望。所以我们对神抱怨说，神啊，你既没有来改变我的困境，所以我现在的境况就是你的旨意了，以至于我们消极无奈地接受现状，没有满足，没有喜乐。但是弟兄姐妹，今天神要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嗣。所以消极地接受现状不是神的心意，神所应许那个得胜的生命才是神的心意。也许我们会问，难道神一定会改变我们现在的处境吗？没有错，有时候也许神不会立即改变我们的困境，或甚至于他可能永远不会拿去我们的困难。但在这种情况下，神对我们有什么应许呢？我想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一个曾经得过癌症的人，那么纵使他已经完全被医治了，但是那个癌症复发的可能性却要跟着他一辈子，这是一个没有办法改变的事实。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容易就觉得沮丧，我很容易就觉得恐惧无奈，还有并且在哀怨中过一辈子。但弟兄姐妹，今天我可以跟大家做的见证是，即使在这种不能改变的环境里面，我们属神的人有另外一个选择，我们可以选择更加的倚靠神，更加将自己交托给神，而且呢，靠着神的应许，我们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可以过一个比以前更丰盛更喜乐的生命，因为这是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应许。所以弟兄姐妹，你是否愿意现在就从你的困难当中起来倚靠神，重新拾回对神应许的那个盼望？亚伯拉罕他因信神的应许，神就因此称他为义。所以弟兄姐妹，你是否愿意也同样的以信心来等受神的应许在你身上成就呢？你愿意吗？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以实玛利，让我们来读一段经文，记载在创世纪16:1-515-16。好，让我们一起来读。亚伯兰的妻子撒来不给他生儿女，撒来有一个使女名叫夏甲，是埃及人。撒来对亚伯兰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求你与我使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她得孩子。原文作被建立。亚伯兰听从了撒来的话，于是亚伯兰的妻子撒来将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丈夫做妾。那时亚伯兰在迦南地已经住了10年， 亚伯兰与夏甲同房，夏甲就怀了孕，他见自己有孕，就小看他的祖母。撒来对亚伯兰说，我因你受屈，我将我的使女放在你的怀里。他见自己有孕，就小看我，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后来夏甲给亚伯兰生了一个儿子，亚伯兰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夏甲给亚伯兰生以实玛利的时候，亚伯兰年86岁。这段经文呢，是记载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撒来啊，撒拉进到迦南地，并且等候了神的应许，10年之后发生的事情。那在这个漫长的等候的过程当中呢，亚伯拉罕和撒拉看不见神的作为，也等不到神所应许的那个儿子。再加上当时的文化背景，一个没有生养孩子的妇人啊，是被轻视的，是被认为不受祝福的。那这个好像跟现在的文化好像正好相反哈、啊。那现在很多的年轻夫妻好像根本就不想生孩子啊，那很不一样。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撒拉心中的压力是非常的大的，他实在是等不下去了。于是他想了一个人的，他想了一个方法来自己求解脱。什么方法呢？就是让自己的使女夏甲跟她的丈夫亚伯拉罕同房，希望能够借着这个使女呢，得一个孩子来除去她的耻辱。在这边哈，我想要请问在座的姐妹一个问题。那我不晓得呢，你们在座的你们当中做妻子的呢，有没有任何一位甘愿主动的？会甘愿主动的将另外一个女人往你的丈夫的怀里送呢？有没有？不要不好意思啊。有没有？没有，是不是？当然没有嘛，是不是？因为我们最常听到的都是那个做丈夫的在外面有什么二奶啦，有什么小三啦、啊、是不是？好，那妻子知道以后气得想要跟他离婚，是吗？那么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强烈的动机，使得撒拉愿意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并且呢做出这么大的牺牲，要用人的方法来得一个孩子呢？是为了要替神来成就他的应许吗？我想撒拉还没有那么属灵哈，因为刚才这段经文说，或者我可以因他得孩子。所以他还是想到他自己，是不是？他还是想到他自己。所以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撒拉要这样做呢？其实真正的原因只是因为他里面的老我受不了被别人欺压和藐视的感觉。真正原因只是因为他里面的老我受不了被别人欺压和藐视的感觉而已。弟兄姐妹，这是不是也是我们生命的写照呢？也许我们因为受不了配偶的不体贴，也许我们因为受不了老板的欺压，或者是受不了别人在对我们言语上的一个伤害和毁谤。虽然知道说我们圣经的教训是叫我们用神的方法来解决，而且呢我们也祷告，我们也求神的帮助，但是我们里面的老我实在是等不到那个时候，因为不知道神他到底什么时候会做工。于是我们里面那种不舒服的感觉，迫使我们立即的要想出一些人的方法来自我求解脱，即使那要付出极重的代价。弟兄姐妹，我想我们要想清楚，我们里面那种出于老我那种不舒服的感觉，真的值得我们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吗？真的值得吗？那么对不起， 那弟兄姐妹，那也许有人会问，也许有人会问，难道我们只能在困难当中苦苦的忍受，而什么办法都不能想吗？那你怎么样去分辨什么是人的方神的方法，什么是人的方法呢？我想我们必须要承认说，有时候这个界限是很难划分的。但是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个圣经里面有一个字可以帮助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那刚才我们所读的就是或者我可以因他得孩子。得孩子这个字呢，在希伯来原文是指被建立的意思，也就是这句话可以改为或许我可以因他被建立。建立什么呢？我想撒拉他最想要被建立的就是他所失去的名誉还有他的面子。但问题就出在这里，撒拉，我们看到撒拉他是想要靠着人被建立，而不是靠着神被建立。他的信心以及他的把握都放在人的身上，而不是放在神的身上。这就是人的方法跟神的方法最大的区别。但是为什么，我们常常都喜欢用人的方法而不用神的方法呢？我想最大的原因是因为人的方法通常都是立即的，但是神的方法呢，往往都需要等候。那么现在让我们来看到，当撒拉用了人的方法得到一个孩子以实玛利之后，他的后果如何呢？圣经告诉我们，当夏甲怀了孕以后，他就小看他的祖母，结果呢，撒拉他反而没有因此被建立，那反而呢，他受到更大的委屈。而且不但如此，人的方法所带来的后果可能是非常长远的。我们看到说，以实玛利的后代，那些伊斯兰国家，一直到现在仍然是以撒的后裔，以色列国家最大的仇敌。弟兄姐妹，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当我们从前因为没有办法等候神，以至于用了人的方法来求解脱，那结果呢，所得到的反而是更多的愁苦。甚至于到现在，我们仍然为到那些结出来的苦果来继续付出惨重的代价，这些包括人际关系的破裂。为什么呢？因为圣经中有一个不变的真理，就是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加增。弟兄姐妹，也许你现在正处在一个非常难忍受的一个困境当中，你真的很想用人的方法来求解脱，但你也知道这些方法只能暂时的让你来脱离这个环境，却可能带来更长远的痛苦。所以现在你是否愿意用信心来等候神？那么神他必用他的方法在他的时间来拯救你，你愿意吗？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以撒，那让我们来读一段圣经，记载在创世纪17章15到19节。 okay, 让我们一起来读。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妻子撒来不可再叫撒来，她的名字要叫撒拉，我必赐福给她，也要使她从得一个儿子。我要赐福给她，也要做多国之母，必有百姓的君王从他而出。亚伯拉罕就俯伏在地喜笑，心里说，100岁的人还能生孩子吗？撒拉已经90岁了，还能生养吗？亚伯拉罕对神说，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神说，不然，你妻子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我要与他坚立我所立的约，是他永远的约。这段经文呢，是记在亚伯拉罕他99岁的时候， 神再次向他显现，并且重申要给他一个儿子的一个应许。那么但是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的反应是如何呢？我们发觉说亚伯拉罕在窃笑，他觉得说他跟撒拉年纪都这么大了，还可能有孩子吗？从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好像不太有信心的样子，是不是？那么现在就让我们来读另外的一段圣经，记载在罗马书四章十七到二十一节。让我们一起来读：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死无变有的神，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他做多国的父。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就做多国之父。正如先前所说，他的后裔将要如此。他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成就。这段经文呢，记载了一个完全相同的故事，但却对亚伯拉罕的信心有一个完全不同的评价。弟兄姐妹，你会发觉说这两段经文所记载的好像互相矛盾，是不是？那么到底亚伯拉罕对神的应许是有信心呢，还是没有信心呢？事实上，真正信心的秘诀乃是隐藏在这个矛盾的当中。真正信心的秘诀乃是隐藏在这个矛盾的当中。在罗马书四章十八节说到，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那为什么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又仍有指望呢？我们刚刚提到撒拉她是一个不能生育的妇人，用现代的名词来说就是患了不孕症。那么但是呢，毕竟在那个时候撒拉仍然是在一个可能生育的一个年龄的范围里面。也就是说，如果当时有人介绍她，如果说是要去看看中医啦，或吃吃中药啦，是不是？那搞不好她又可以生孩子了，是吗？但是等到亚伯拉罕他一百岁的时候，撒拉九十岁的时候，那么他们生育的能力完全断绝了。从人的角度来说，已经是完全没有人努力的可能性了。所以如果这件事情仍然能够被成就的话，那么唯一的可能性只有是出于神了。弟兄姐妹，我想我们必须要承认，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对一件事情好像很有把握，很有信心，常常是因为我们觉得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觉得我们还有能力能够再做一些什么，觉得环境还有改变的可能性，以至于我们的信心呢，不是完全放在神的身上，而是大部分放在人还有环境的上面。那唯有当神将我们带到一个处境，使我们对人的能力还有环境的可能性完全没有信心，完全没有指望的时候，那就是借着这么一点点的信，我们仍然能够相信神，能够对神有指望。唯有这种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在信不下去的时候因信仍然相信的这种信心，才是一种被炼净，而且呢是一种完全没有掺杂的信心，是一种百分之百在神身上的信心，也是神能够动大功的信心。所以亚伯拉罕因着这种信心，以至于他能够做了多国之父。那么我们现在来看，当亚伯拉罕和撒拉他们得到神所应许的儿子以撒的时候，他们的反应如何呢？让我们再来念一段经文，创世纪二十一章二到三节五到六节。好，我们一起来念。当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撒拉怀了孕，到神所说的日期 就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亚伯拉罕给撒拉所生的儿子起名叫以撒。他儿子以撒生的时候，亚伯拉罕年100岁。撒拉说：“神使我喜笑，凡听见我的，必与我都一同喜笑。”我们看见撒拉，他充满了欢乐，充满了喜乐。为什么呢？因为圣经箴言上面说到一句话，他说：“耶和华所赐的福，必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消极的接受现状所带来的只是无奈，用人的方法得解脱所带来的只是更多的愁苦，只有用信心等候神的应许所得到的呢，才是那个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所以神今天对我们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嗣。所以以利以谢不是神的心意，以实玛利也不是神的心意，只有那个所应许的以撒才是神的心意。所以弟兄姐妹，你是否愿意因为看到神的喜乐所带来神的应许所带来的喜乐，而愿意在你的困境当中用信心继续来等候神的应许成就在你身上，你愿意吗？那么最后我们要来看什么是在信心中等候的秘诀，什么是在信心中等候的秘诀。首先我们必须要来先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神要让我们等候呢？他的目的何在？我们知道神应许我们，神应许亚伯拉罕赐给他一个儿子，乃是关乎他的救赎计划。但神为什么不立刻就赐下，而要等到25年以后才成就呢？为什么呢？原因是因为神所在乎的不只是他救赎计划的成就，他所要得着的呢，乃是亚伯拉罕这个人。他要让亚伯拉罕的信心和生命被建立起来，以至于他能够成为信心之父，成为我们众人的榜样。同样的弟兄姐妹，神看重我们每一个人，远胜过他的工作还有他的事工。为什么呢？因为以弗所书2章10节那个地方说到，我们本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所以神的旨意没有比使我们的生命变成主耶稣基督的模样更加来的重要。那么神怎么做呢？他乃是借着等候来改变我们的生命。为什么借着等候呢？因为人，因为我们人天然的本性是非常非常难等候的。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或受到别人的伤害或欺压的时候，我们里面那个老我的血气呢，使我们没有办法忍耐，就想立即要求解脱。而等候呢，是最能够暴露出我们生命中的血气，也是最能够磨去我们老我生命的最佳的工具。那我们知道说，生命的改变是需要时间的，就像熬炼金子银子一样。那在箴言书17章3节说到，鼎未炼银，炉未炼金，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当我们知道当金银它受到火的熬炼的时候，那么就可以把残渣除去，使金银呢能够反照出神荣耀的光辉来，反照出这个荣耀的光辉。那么什么是神用来熬炼我们人心的一个火呢？其实就是我们所遇到的困难。当我们在困难中来等候神的时候，那么神就会将我们的生命中的血气以及我们对于老我生命的一些信赖除去，使我们的生命呢能够更加反照出主耶稣生命荣耀的光辉来。弟兄姐妹，在这里我想我们要可以来稍微反省，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当我们处在一个困境当中的时候，处在一个困难的环境当中的时候， 我们到底在等候什么呢？我们到底在等候什么呢？我们是在等候的困难的环境赶快过去呢，还是我们在等候神？这两者之间有着非常非常大的差距。什么是等候环境呢？等候环境就是等候环境的时间表，等候所遇到的困难赶快过去。好，我想我们每个人在困难的环境当中，好，都那自然的反应都是如此。但是问题是，当我们将我们的目光集中在这个困难的时候，在困难的上面的时候，那我们的心就会随着那个对困难的风浪起起伏伏，起起伏伏，那么充满了许多的忧虑害怕，而且呢，我们也看不到这些困难对我们到底有什么意义。但相对来说，什么是等候神呢？等候神乃是等候神的时间表， God's agenda， 等候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得到成就。这个是需要信心的，以至于我们的目光才能够集中在神的身上，就像那个灵魂的锚一样，像一个灵魂的锚一样，使我们的心在这个风浪当中呢，仍旧能够平静安稳。而且呢，我们可以借着信心，能够看出每一个困难都是神要在我们身上，都是神在我们身上的一个信心的实验。那我想我们都知道，大卫在诗篇中一再一再的提到等候神，等候神，而且呢，他也鼓励我们说，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在说，你们要等候耶和华。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与其说我们在等候神，其实是神在等候我们。神在等候我们能够在困难当中来转向他，来寻求他。神在等候我们能够对困难有一个正确的态度跟回应。神在等候我们在困难的当中能够生命得到改变，因为这是他最大的目的。而当神的目的达到的时候，他自然而然就把这个困难挪去。你想说神会在这个金银炼好之后，那个火还开着吗？你觉得会吗？当然不会，是不是？而且我们知道说最近的那个能源的价格非常的昂贵，是不是？那汽油一公升都要4块钱，不过听说最近好像掉下来一点，是不是？那所以我们会很惊讶的发现说，当我们自己的心态还有我们的生命开始在改变的时候，往往我们的处境也跟着在改变。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因为火不是神的目的，被火熬炼出来的金晶才是神的目的。困难不是神的目的，那么被火在困难中熬炼出来的信心跟生命才是神的目的，才是神的目的。那么最后呢，我要很快的做一个总结。在几个月前呢，我正准备做第四次化疗的前几天，我忽然得了肺炎。那么而且咳嗽的时候呢，痰里面都带着血，所以医生呢马上就给我开了抗生素，而且让我去做这个肺部的这个抽样的检验，并且呢他取消掉那次的化疗，要等到我这个感染完全好起来以后才能够再继续。而我和小薇万万没有想到，在接下来的这个星期当中，却成为我们对我们来说非常煎熬的一个等候的过程。首先我们发现说，这个抗生素对病情完全没有帮助，甚至于我的咳嗽好像越来越严重。另外呢，这个肺部的这个抽样检验呢，也检查不出任何的细菌来。也就是说呢，我的感染可能不是一个普通细菌的感染，而是可能是更严重的这种霉菌或者是结核菌的感染。这需要更复杂的一个治疗的过程，而且呢会大大的延后 我做化疗的时间。那么那个时候我们就在这样的一个这么大很大的压力下，我和小薇呢心情都觉得非常的沉重。我们每天呢都需要在神面前哭泣流泪祷告，才能稍稍的把我们的心稍稍的提起来。可是第二天呢 一早上一起来看到说又咳出来，我又咳出来这么多的血痰，我们的心又再度的沉下去。那么我觉得我们就有点像在马太福音第八章那个地方所讲的这些小信的门徒，在马太福音第八章那个地方提到说，耶稣上了船，门徒跟着他，忽然 海里忽然起的暴风，甚至船被波浪淹盖，耶稣却睡着了，门徒来叫他起来说，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了。耶稣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胆怯呢？于是起来斥责风和海，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弟兄姐妹，你们真的觉得说这些门徒小信吗？至少他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是先到主耶稣面前来求救，是不是？我想这已经很不错了，不是吗？不然的话他们其实可以用手机打手机叫那个直升机来救他们，是不是？那么但为什么主耶稣还说他们小信呢？乃是因为门徒他所看见的只是风浪的汹涌，却没有看到与他们同在的是那个掌管风浪的主。而他们所在乎的呢，只是风浪什么时候过去，却看不出这是神对他们信心的试验。于是主耶稣张开手来对风和海说，住了吧，止了吧。我想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一点稍微用一点想象力那么我在想说主耶稣张开手说住了吧止了吧的时候，那么他的右手的手指可能会稍微动一下做什么呢？告诉那个管风的天使把那个制造风的那个大电扇关掉然后呢之后呢他左手那手指也会动一动叫那个掌管海浪的那个 天使呢把制造海浪的那个甲库举关掉那么门徒们呢都非常的惊讶，说主耶稣竟然能够在一瞬间就把这个风浪完全的平息了。因为气象预报明明说这样的暴风雨还要持续好几天的，是不是？那么主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他要让门徒看见风浪的平息不在乎环境的时间表，乃是在乎神他自己的时间表。所以就在我和小薇等了一个星期之后，我们希望抗生素能够对我的病情有帮助，就完全没有果效。我们希望说医院他能够检查出到底是什么病源，结果也没有结果。那我们希望说医生能够做出一个诊断的方向，结果医生却不知所措。所以就在那个时候，我们忽然之间觉悟到说，在这个时候只有神能够亲自医治我，以至于我们就祷告说，神啊，求你按照你的时间表亲自来医治。而且我们也认定说这是神对我们一个信心的试验。就没有想到就在那天的下午，神让医生打电话来说对我们说叫我们第二天回去做化疗。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可思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就是说不寻常的一个决定。为什么呢？因为我的肺炎根本都还没有好起来，是不是？结果到了第二天以后，我的肺炎忽然间就好了，痰也没了，血也没了，连咳嗽都没有再多咳一声。一直到现在五个月了，医生还是不知道我到底被什么感染的，也不知道说我到底是怎么好起来的。连我和小薇都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那我心里惊讶地问神说，神啊，你是怎么做的呢？难道你真的按照你的时间表把那个风浪的开关关掉了吗？ 是的，神按照他自己的时间表永远不迟到，但他也绝不早到。当时候到的时候，他的帮助跟拯救是立即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于是我们发现，等候乃是神用来改变我们生命、建造我们信心最好的工具。于是我们发现，等候乃是领取神丰盛的应许的一把钥匙。于是我们发现，等候乃是神成就他美好心意在我们身上的一个唯一的途径。于是我们学会了在信心中等候的功课，也听到了圣经中的应许仍然不断地在我们耳边萦绕着，那就是凡等候耶和华的必不至羞愧，凡等候耶和华的必不至羞愧。现在让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诗歌《丰盛的应许》，让我们一边唱一边思想其中的歌词，让我们用祷告的心来向对着神唱。一起来，
你仰脸保守你所爱的，你护庇永远不离不弃，你将我从雨里里捧起，放我在你的手心，我凭着信心领取你丰盛的应许，世界也不能夺去这美好的旨意，我凭着信心领取你恩典永不止息，看见美好应许成就，荣耀全都归于你。我等候主，我相信你爱我永不止息，世界也不能夺去神美好的旨意。我等候主，我相信你旨意高过我的，看见美好应许成就，我全心全意敬拜你。
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弟兄姐妹，你知道你是神所爱的吗？你知道神对你的爱是永远不离不弃吗？你知道神就是将你从淤泥里捧起并且放在手心的那一位吗？也许你现在已经在困难之中挣扎了太久，也许你已经消极地接受了现状，觉得没有改变的可能性，觉得这就是神的旨意了。或许你现在正在处在一个煎熬的等候当中，你实在是等不下去了，你很想用人的方法来求解脱，但今天神要对你说，以利以谢不是我的心意，以实玛利也不是我的心意，只有所应许的以撒才是我的心意。弟兄姐妹，你是否愿意重新起来信靠神，用信心来等候神，让神美好的旨意和应许在你的身上成就，以至于你可以用喜乐的心将一切的荣耀敬拜都归于神？如果你愿意的话，你现在可以在心里对神说， 主啊，我愿意，主啊，我愿意。现在让我们就来继续唱这首诗歌两遍，让我们一边唱一边来思考其中的歌词。我们可以稍微快一点点哈。你仰脸保守你所爱的，你护庇永远不离不弃，你将我从雨里里捧起，放我在你的手心，我凭着信心领取你丰盛的应许，世界也不能夺去神美好的旨意，我凭着信心领取你恩典永不止息，看见美好应许成就，荣耀全都归于你。我等候主，我相信你爱我永不放弃，世界也不能夺去神美好的旨意。我等候主，我相信你旨意高过我的，看见美好应许成就，我全心全意敬拜你。我们再一次，你仰脸保守你所爱的，你护庇永远不离不弃，你将我从雨里里捧起，放我在你的手心，我凭着信心领取你丰盛的应许，世界也不能夺去神美好的旨意，我凭着信心领取你恩典永不止息，看见美好应许成就，荣耀全都归于你。我等候，我等候主，我相信你爱我永不放弃，世界也不能夺去神美好的旨意。我等候主，我相信你旨意高过我的，看见美好应许成就，用眼睛全意敬拜你，看见美好应许成就，我全心全意敬拜你。弟兄姐妹请坐。
弟兄姐妹，祝你平安。